我们要进入教会论的第五讲，就是关于教会纪律，或者说教会惩戒。关于这个，我们以前讲圣经论的时候有提到西敏信条，这个是17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杰作，里面关于教会纪律或者教会惩戒有很完整可是又简单明了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根据西敏信条第30章论教会惩戒来讲这件事情。第一节就提到基督任命教会的管理者要管理教会，教会不是大家都要怎样就怎样，实际上是有管理者，这样子才不会乱。接下来第二节就提到管理者的权柄，第一，他们有权柄把人的罪留下来或者加以赦免。我们知道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后来耶稣也跟众门徒这样讲，所以管理者是有权柄的，就是说如果对方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当然我们就代表神来宣布他已经得赦免了，如果他不悔改，那罪还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权柄就是这个意思，是代表神，并不是他自己乱宣布。第二个权柄就是借着神的道和惩戒把神的国向不悔改的人关闭，因为在神的国里面必须合乎神国度里面的体统，不悔改的人他就不属于神的国。第三个权柄提到借着福音的教导，我们去教导去传扬福音，他如果信了，我们就宣布神的国向悔改人的敞开。所以第二节就是向不悔改的人关闭，向悔改的人敞开，代表神向人宣布这个人可以进神的国或者不可以。接下来要进一步提到，当已经信主以后如果不小心犯罪怎么办，加拉太书说基督徒也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有犯罪有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就必须执行教会纪律或者说教会惩戒。为什么要执行教会惩戒呢？有四个理由。第一，为了挽回并得着犯错的弟兄。执行教会纪律不是破坏性的，不是消极性的，要排斥他，其实目的是要挽回他，让他知错能改，可以被挽回过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为了防止其他人犯类似的罪，所以必须除去那可能感染全面团的教。我们知道一点点教可以让这个 面团整个都酸掉了，所以这个罪如果不处理，这个它会传染。很多人看教会没有处理罪恶的事情，就有样学样，就一起败坏了，整个教会都一起堕落。所以为了防止大家犯劣势的罪，我们不能姑息养奸了。第三呢，是为了显扬基督的荣耀跟福音的纯正。我们是圣徒，是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所以罪的事情要很谨慎的处理，才可以维持教会的圣洁和荣耀，维持这个福音的纯正。第四呢，为了避免神的愤怒很公正的临到教会，如果我们不处理，上帝是公义的，他发怒按照他的公义来处罚教会的时候，那亏损就很大了。最后一节就提到教会惩戒的方式，违反纪律或者违背圣徒的体统，其实是有情节的轻重，并不是用统一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根据情节的轻重，第一先进行劝诫，不听，后来才禁止他领圣餐，这是第二步，最严重的才赶出教会。所以西敏信条30章第四节是很简单提到这三方面的惩戒。除了西敏信条以外，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关于惩戒的步骤，在细节上有很重要的指示，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比较细的步骤，就是第一，就趁着他跟你同在一处的时候，就是私下劝告他，要指出他的罪，不要公开让他难堪，免得他为了面子就反而刚硬不认罪了。那如果他听你的劝，那便得着了，就挽回了这个弟兄，这是第一步。他如果不听呢，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有两三个人一起劝他，都很明确的根据真理指出他的错，本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就是讲真理。如果这样子他还是不听，那只好告诉教会，教会就会派代表正式来规劝他。如果连教会派出的代表他都不听，最后才是开除，看他是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那个时候的税吏，他是罗马政府的官员，可是是随便作威作福，欺负自己犹太的弟兄，所以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上帝的信徒。所以这个就是开除的意思，也就是保罗讲的赶出教会，这个是不得已的，才是第四个步骤。可是要怎么开除呢？怎么赶出教会呢？其实这是有技巧的，我们并不是拿着棍子把他赶出去。这边提供一个实际的办法，大家可以参考，稍微修一下就可以成为自己教会的规条。要开除的话，其实事先是要先制定会员制度、会员守则。教会当然欢迎大家都来聚会，可是不是来的人就是我们真正的教会的会员哦。所以我们可以定会员守则，例如第一条是重生得救，这是真正向神悔改接受耶稣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他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这问题很多的。第二个，初信的有时候还糊涂或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要求说，例如受洗一年以上才成为正式的会员。第三，稳定的参加聚会。什么叫稳定？当然要登记比较客观，这个目的其实不一定只是看看他的出席率，其实也有更积极的目的，就是如果一个会友已经两三次没来了，或甚至一次没来，就要赶快去关心了，顺便根据这样的点名的方式，可以来确定这个会员的出席率。出席率太低，常常不来，这不能叫做会员嘛。第四呢，要努力按照圣经的教训来生活，言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第五呢，如果违背圣徒的体统，愿意受教会的规劝，不受规劝就要开除，也就是所谓的赶出教会，就是公开宣布这个弟兄，我们有经过马太18章15到18节那样子劝诫的步骤，却都不听劝，继续在罪里面不悔改，我们就可以公开宣布他不是我们的会友。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单元，教会圣礼。主耶稣设立的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我们现在先讲洗礼，下一讲再来看圣餐礼。我们今天要根据西敏信条第28章论洗礼，第一节提到四方面。第一，就是洗礼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时代的圣礼，这个是在大使命里面提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接下来就谈到洗礼的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表示郑重的接纳受洗加入有形教会的人。我们来读一节经文，林前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所以这里是所有信而受洗的人，不是只有外表的水洗，是包括圣灵的洗，跟其他已经信而受洗的人就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基督是头，我们一起做基督的身体里面各个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十二章十三节后面还加了一句，隐于一位圣灵。我们信而受洗之后，我们不但成为一个身体，而且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隐于这一位圣灵。圣灵像活水的泉源，让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第一个目的，透过这个洗礼，我们被接纳加入有形的教会。这里讲有形的教会，是在讲地上的教会，或者一个一个的教会。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受洗。那我们知道无形的教会是讲普世的所有信他之人的这个集体，可以说是一个无形的教会。那我们受洗正常的话都在教会里面受洗，所以这里说加入有形的教会。第二个目的就是作为使人领受恩典之约的记号跟印证。哥罗西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和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和他一同复活。真正信主的人就是跟主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其实耶稣他是神，他不需要死，他不会死的。所以死后第三天，上帝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我们等于跟他一起死了。而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重生了，我们旧的生命结束了，开始新的生命。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在象征着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老我，那个该死的老我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圣灵内住，重生得救，是一个复活的新生命。这就是我们领受的恩典，而这个洗礼就是这个恩典之约的记号，外在的记号，也是一个外在的印证。好像两个人相爱，决定要建立家庭，要立约成为夫妻，有什么外在的记号跟印证呢？就是举行一个公开的婚礼。所以这个就很像下信的人以这个洗礼做他领受恩典之约的记号跟印证。第三个目的就是象征，好几方面啊。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是连于基督，我们是重生了，我们是罪得赦免了，我们降服于神，以至于呢可以有新的生活。这些都是洗礼所带来的各种的后果。请注意，我们讲的是信而受洗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只有外在受水洗，其实没有这么多后果。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来解释一下，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死里复活，那个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本来是要死的，得救以后我们像是复活了，这样一个新生命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在各方面都练习过新生活。然后第五节说，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们也是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有处理过去的罪，已经得到洁净得到赦免而已，我们也是来发展新的，从此展开新的生活。因为基督的复活也在象征预表着我们重生得救，过新生活。第一节还提到一个重点，按着基督的指示，这个圣礼必须在他的教会中继续举行，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是大使命最后一节了。信而受洗之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从没有信变成信，信了就受洗，受洗之后就照着耶稣的吩咐来生活，也就是遵守耶稣的吩咐，这样子我们就一直享受他的同在。而这样的情况，从信啊受洗享受神的同在，这是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圣礼借着传福音要一直执行。这是第一节，它的内容比较多方面。 那第二节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但是却有一点点争议。这个洗礼的媒介有两点，第一个是借着用水来洗，这个没有问题。有问题是第二点，提到是由神正式呼召的传道人，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其实我们刚刚读过，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这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新约记载要加上由神正式呼召的传道人来施洗呢？其实这是为了不要流于草率随便，所以希望比较正式。但我们知道这个是容许有例外的，比如说一个人在战场上面，这个临终的时候信主，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诶，他向神悔改信了，然后难道找不到牧师找不到传道人就不能为他施洗吗？其实一般的弟兄也可以为他施洗。在紧急的时刻，即使没有全职的传道或者是被安立的传道人，其实弟兄或者甚至于姐妹啊，也可以来施洗的。这个信条没讲，我们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做补充。第三节提到洗礼的方式，主张是用洒水礼或者叫点水礼。为什么这样主张？那时候天主教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公教都是用洒水礼的，而不是用浸礼。虽然宗教改革，他们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些错误来改革归正，可是有一些他们认为没什么不好，也是很有圣经根据或者合乎圣经的，他们就不改。像这个第三节洒水礼就是这样，马丁路德、加尔文都主张是洒水礼。写新民信条的这一些清教徒，就是英国圣公会，他们也是主张洒水礼。那这个问题有那个争议性，我们必须根据几节经文来说明一下。主张浸礼的人，就是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去的人，主要是根据前面提到哥罗西二章十二节同埋葬同复活，也是罗马书六章四节提到洗礼在表达同埋葬同复活，觉得用浸礼的比较能够表达在水里好像埋葬了，到从水里起来好像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另外一个根据，例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说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圣经虽然没有直接明说这是浸礼，可是有说耶稣从水里上来，所以有人就认为这就是浸礼了。实际上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刚刚提到罗马书六章四节哥罗西二章十二节都没有直接讲这就是浸礼、也没有说要用多少水，到底用少少的水来洒水呢，还是用这么多水来把人浸下去，实际上圣经真的没有交代。所以主张浸礼的人虽然这样讲，可是这也不能说就是绝对的真理。那主张洒水礼呢，有人说不好，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有很多间接的根据。我们看了一些状况你就知道，这些状况都不太可能用浸礼的。例如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领受了彼得的布道就受洗哦，而且三千人受洗。你知道约旦河不是很大的河流，水也不是很深，三千个人赶去那边受洗，可能整个河流就堵住了。实际上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洗的，这么多人很可能是用洒水礼。另外我们看了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埃提阿伯现在叫做伊索比亚的太监来耶路撒冷朝圣，回家的路上他在读以赛亚书，上帝派腓力去跟他解释福音，结果他就信了，然后路边有水就受洗了，腓力和太监就下到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在浸信会的话，一定会解释成到水里面去的嘛，一定是浸礼，其实不一定的。从耶路撒冷然后回去北非的伊索比亚，这个路上水是不多的，所以这个很可能也不是用浸的。另外呢，使徒行传十六章监狱的管理员就狱卒全家归主，在他们家里就受洗了。你想想看啊，狱卒这个官阶不高啊，他家里会有浴缸可以让保罗和受洗的都一起进入水中吗？几乎完全不可能。能够拿一盆水来洒水倒是比较可能。我们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洒水礼的圣经根据，就是旧约里面屡次都是用洒水的方式， 或者是洒血的方式来洁净。例如出埃及记29章21节，要用膏油跟坛上的血弹在亚伦跟他的衣服上，还有亚伦的儿子的衣服上，那他们就成圣。所以这不是把整个衣服都洗干净才成为圣洁，其实只是用血弹在他们的衣服上。所以这个是一个仪式，一个象征。我们再看一节利未记4章6节，受膏的祭司呢，也是用指头蘸在水中，然后用这个血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7次，这幔子就洁净了。这也是用洒水来表达洁净，并不是把幔子拿去洗干净浸到水里。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9章10节，提到各种洗涤的规矩，那怎么做呢？后面19也就提到用朱红色的绒和牛膝草，牛膝草上面是因为很多细细的毛，沾着3两的血跟水，然后撒出去就洁净了。所以旧约多次表达洁净是一个礼仪，不是真的拿去洗干净，也没有拿去浸在水里或血里，都是用洒水的。所以主张洒水的我们也不要反对，有人坚持要受浸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不要以为受浸就一定比较对，不一定。10节，信服基督的人必须受洗。那当然在世界上某一些比较敏感地区的处境，有些人信了却不敢公开受洗。在比较极端的伊斯兰地区，信或者受洗是有生命危险的，正常的话信就受洗了。第二点，父亲或母亲是信主的，他们的婴孩也应该受洗，这是当时清教徒他们共同的意见，也是论马丁路德这个所谓路德宗、信义宗，或者加尔文这个所谓的长老宗或改革宗，包括英国圣公会都主张婴儿洗。那我们知道这一点也有争议，婴儿洗真的不是圣经规定的，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教义，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不同意也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说这婴儿洗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有一些间接的根据。例如临前7章14节说，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所以提到家庭是一个整体，丈夫本来不信，可是因为妻子的影响他也可能信而受洗成为圣洁，妻子本来不信，可是也可以因为丈夫的影响信而受洗成为圣洁，孩子也是本来不洁净，可是他也可能因为父母的缘故就得到上帝的赦免、拯救跟洁净。所以这个不是直接讲婴儿洗，这只是一个间接的推论，因为圣经常常神的恩典不但临到一个人，而且临到一个家。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这个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那么耶稣特别交代说，我们不可以轻看小孩子，因为他们的实则在天上，常常跟天父见面的。所以小孩子的天真是因为他离上帝很近的，耶稣也说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那我们看下一节马可10章13到16节，跟刚刚马太意思差不多，就是有人带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还为他们祝福，结果门徒就责备他们说，我们老师很忙啊，不要吵。耶稣看见了却很生气，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断不能进去。耶稣就为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所以这里也提到小孩子他是可以认识主的，他们甚至于比大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更亲近的。另外我们看使徒行传16章29到34节，16章是保罗被丢进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后来这个狱卒这管理监狱的他信了，然后全家受洗了，可能包括小孩子。那你看我们这些经文都提到神的恩惠，因为我们的缘故可以临到其他的家人，但是都不是直接讲婴儿洗， 所以婴儿洗的事情真的是间接的一个推论，一个教会的传统。所以这方面当时的清教徒虽然共同的接受，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圣经根据不够，那我们也不必反对不接受婴儿洗的基督徒。但是接受的呢，也有他属灵的美意，旧约新约都有一些间接的经文。所以关于婴儿洗，我们简单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受洗跟得救的关系有两点。一个，救恩并不依靠洗礼，洗礼不是重生得救的必要条件。第二点就提到，受洗的人也不一定都是重生的，也不是说你受浸就可以得救了，强调的是信而受浸，信才是主要的必要的条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强盗并没有受洗，可是他当天就跟主耶稣一起在乐园里面。第六节提到洗礼的功效，第一点，洗礼的功效不是在施洗的那一刻才产生的，其实还没有受洗，当他信的时候，其实那个人啊已经被洁净了。为什么还要再受洗呢？第六节的第二点就提到，如果是很慎重的施行这个洗礼，那圣灵呢就会借着洗礼的过程赐下他所应许的恩典，这个受洗这个仪式也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属灵的祝福，让我们在公开受洗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圣灵借着外在的记号给我们印证，也是坚固我们坚决信主的决心。最后一点，第七节提到，任何人都应该只受洗一次。清教徒一致的反对重洗派。重洗派简单的说有两种，一种就是他认为你起初那个洗礼那时候没有真正的信主重生得救，所以现在才搞清楚了，所以现在再洗一次，这一次才是真的，上一次是假的。我们不赞成这个讲法。就好像两个人结婚典礼的时候，或许他们有一点糊涂就结婚了，后来他们搞清楚了，哦，这婚姻是非常神圣、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他们决定一生长相厮守，真的要这样走下去。那难道他搞清楚的时候需要再举行一次结婚典礼吗？其实不需要，典礼已经举行过了。第七节就反对重洗呢，因为洗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是很神圣的，以前不慎重，现在搞清楚就好了，以后就好好跟随主就好。另外一种重洗派，就是有一些极端灵恩派，就说你们那里只有水洗而已，我们这里才有圣灵的洗，所以你那边受洗那个不算，那我们这里洗的才算。这个当然不对，只要信而受洗，其实都已经得救了。所以关于洗礼，我们就谈到这里。